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天咱们就接着聊一战之后波罗的海三国重新独立，但是很快的他们又被苏联给吞了。但是苏联吞了之后呢，一旦可以说一旦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一旦兴起之后，就很难以去把它给解决。特别是这种西式的民族主义，它是强调的是一种对抗性的民族主义。一个民族它是为了证明自己这民族是真正存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包括现在欧洲的很多民族都是一种虚伪的假的民族，它可能在历史上可能都是属于不同的部族最后融合在一起，但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个民族是真正成立的，他们需要去找一些假想敌。那么这些波罗的海这些民族，虽然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最早失去自己这个国家的自由，自己人民的自由，是因为西方的天主教的这一帮的十字军，或者呢像这立陶宛是主动的成了带路党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呢后来由于他们最近的独立是从俄国人手中独立出来，那么他们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奇葩的这么一个民族认同，就是反俄成了这几个国家共同的一个民族共识。所以这三个国家语言不一样，宗教不一样，立陶宛是天主教，北边这两个国家是路德宗，也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国家。但是呢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在整个前苏联的这些加盟共和国中啊最反俄的是这三个国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们一方面是反俄，然后反苏，反苏呢就必然意味着反共。所以这几个国家可以说是在整个东欧地区，在东欧的所有这些国家中啊，无论是对于俄语，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这些意识啊，都是最为排斥的地方。但是这有三个小国，只不过是因为苏联解体的时候，北约给了戈尔巴乔夫同志一些虚伪的承诺，让这戈尔巴乔夫非常放心的把这个三个国家给弄出去。当然后来这三个国家全部都加入了北约，也加入了欧盟，现在成了这个俄国的心头大患。因为这些原因啊，这三个国家在一直跟俄国，一直到今天都跟俄国不太对付，可以说是很不对付。顺带着啊，你看立陶宛这种国家和波兰这种国家，因为历史的原因还跟白俄罗斯非常不对付。当然相对来说，立陶宛和波兰相比，波兰也跟中国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也没有到差的不可差的地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波兰的虽然他也是被俄国吞并最后独立出来，在历史上是跟立陶宛是结盟成了一个国家，但是呢他的人口他的国力是要比立陶宛大得多的。而且呢现在虽然他也反俄也反共，但是呢他现在正好坐在了中欧铁路贸易线上啊，所以他从中啊赚的是盆满钵满。而立陶宛这个小国啊是三不沾，什么都没有。大家看这张地图啊，你可以看见啊，甚至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地方国家，它的海岸线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非常长的。而这立陶宛呢，因为历史的原因嘛，刚才跟大家讲，它立陶宛被这十字军占领的时候呢，它的沿海地区都被德国人占了，它只有内陆，在内陆打这个森林游击战，所以它的海岸线不是很长，所以它也没有什么港口。所以中国你说在那出口欧洲的物资基本上不可能考虑从立陶宛那修的，他甚至他可以去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有个著名的到今天为止也著名的军港里加港，历史上也是很著名的商业港口，那立陶宛啥都没有，和我这个贸易额非常的低，因为他这个国家也什么都产不了。你一个农业国，在苏联时代，苏联的把大批的电子工业电子制造工厂见到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是干嘛的？是提供这打篮球的。苏联的这个很多的这些篮球运动员都是立陶宛的，他当地没什么东西，只有农业。大家知道这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它的 IT 产业还比较发达，像 Skype 现在被微软买下来的，这 Skype 在历史上曾经最早是爱沙尼亚人开发出来的。爱沙尼亚和这个拉脱维亚这两个国家它的受教育程度也比立陶宛要高一些，立陶宛可以说基本上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最穷的一个国家，最穷的国家它又是个农业国，工业不发达，而且它的农业没有任何的竞争力。可能中国人唯一对立陶宛的印象只有一个半啊，一个是什么，说这个立陶宛啤酒还凑合啊，说他的那些现在不是喜欢这个 microbrewer 吗，叫什么微酿啤酒嘛，说他的啤酒好像还凑合，他也没别的了，这喝啤酒，喝啤酒哪不能喝呀，哪儿的啤酒都有，这微酿的。还有半个是什么， 这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啊，它其实这个立陶宛也没有直接关系了，现在都不是立陶宛做的东西了。咱们这个特别北方地区，东北地方经常吃的这个一种香肠，红肠、熏肠，它其实是一种立陶宛式的这么一种香肠。东北大红肠啊，这很多地儿，丘陵，像黑龙江著名的丘陵大红肠啊，这种红肠是立陶宛式的。俄国它也吃香肠，俄国吃很多种香肠，但是原来大家要知道，这立陶宛本来的历史上也是俄国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这个俄国境内的各种香肠啊，当时有这么叫丘陵，这个黑龙江哈尔滨的著名的这个老字号啊，丘陵，丘陵食品厂啊，它的前身是一个俄国人在远东地区开的丘陵百货店，他在弗拉迪沃斯多克海参崴开过店，然后他在赤塔也开过店，然后呢在这个哈尔滨也是俄侨聚居区，当时被俄国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这个哈尔滨也开店了，所以有丘陵。当时丘陵开了之后就卖各种各样的俄国的产品，其中有一个这个红肠啊，熏的蒜味的红肠比较受华人的喜欢，所以后来呢这种肠被保留了下来，成了丘陵，包括后来经过了这日本占领，然后之后呢又是解放战争，然后公私合一一系列的历史的这些动荡之后啊，最后保留这样的一个拳头产品变成了这个红肠。所以现在大家一想到哈尔滨红肠，这个东西是立陶宛风格的，俄国人俄侨开的百货店里卖的一种立陶宛风格的香肠，后来被中国人接受了，东北人吃，然后呢由于这个红肠也挺好吃的，所以基本上全国大家都知道，都有非常闻名的一种香肠。这个东西最早它的这种制作工艺是来自于立陶宛，当然现在立陶宛肯定也出口不了，自己的农业啊跟周边国家比没有竞争优势，它也没有什么工业产品，也不像这个瑞士，虽然国家很小还是内陆国，但是它的精密制造非常的牛，它没有，啥都没有，所以这也是造成了这个国家一方面是极端的反俄，然后现在是反俄就反共，反共就反华，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跟中国没有太多的贸易往来。然后呢大家要知道这波罗的海这三国当时独立的时候背后为什么他们那么快的独立，一方面他确实有反俄的情绪，还有就是外面给钱拉，所以呢这些地方这些统治者在立陶宛独立之后形成了，也是跟很多的前苏国家前东方阵营的国家一样，形成了这种寡头经济，国家的这很少的一点资源也被寡头瓜分了，然后呢寡头瓜分之后，上层是这么一小撮被寡头扶植起来的只认钱的这么一帮分子，为了钱他们什么都可以干，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啊这么容易的可以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就来挑衅。所以呢大家知道这段历史啊，我们今天回顾了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出来，说实话说实话，你看这种国家像立陶宛自己的国内呢经济是被寡头控制的，然后这寡头又是全都在英国待着呢，他这个国家你说是听哪个国家的话，然后呢政治上是被别的国家当作枪使，所以后来为什么现在欧洲的所谓的难民危机不再是什么希腊呀意大利呀西班牙呀这些地区出现的事情，而都变成了立陶宛和波兰它的边境线上出现的这个难民危机，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把白俄罗斯的惹毛了，在去年的白俄罗斯大选之后，而且这两个国家是对于白俄罗斯包括这两个国家挟持整个欧盟对白俄罗斯形成了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卢卡申科啊，你看他历史上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试图要保持自己在俄国和欧盟之间的或者西方阵营之间的这么一个中立的态度，虽然他表面上非常亲俄，但是呢多次多番拒绝普京提出来的说这个俄白一体化的很多的进程，这历史上多次拒绝，俄国一直想让白俄罗斯和这个俄国政治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就变成两个国家合并的一个基础，但这个卢卡申科一直是拒绝，虽然他一方面表面上亲俄，但是同时呢当俄国要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他又会把西方拉进来，但是呢去年的选举之后啊，卢卡申科发现不行了啊，以前的所谓的走高斯的这条路啊，拉一派在扮演平衡手的这个角色已经无法撑下去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 波兰、立陶宛，他们背后有是谁都知道，然后绑架着整个欧盟，对于整个白俄罗斯形成了政治上的极大的压迫，所以现在卢卡申科他受不了，没办法，所以全方位的倒向了这个俄国，这是无奈之举。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啊，签了一个所谓俄白一体化协议，他因为知道自己在扮演中立的角色的话，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所谓的颜色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其实是流很多人的血，然后把很多人的钱都给吸走的，这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卢卡申科一旦下去，他的下场会非常惨，所以他才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白俄罗斯加俄罗斯同这个波兰立陶宛之间的关系严重的恶化。那这个时候啊，有趣的事情就来了，欧洲现在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困境就是难民问题嘛，啊，那你把我们惹毛了。原来呢是这边的这些难民过来之后都严格控制边境，不让他们从这翻到立陶宛或者波兰去，现在不管了，他来了，只要确保他们这些人在他们旅游签证，一般很多都是伊拉克啊什么叙利亚那边过来的，坐着飞机过来的，这帮人你要确保他们旅游签证在白俄罗斯境内的过期之后，他们不留在白俄罗斯，去哪儿他们就不管了，所以造成了现在大批的这个难民经由白俄罗斯这个地方，中东难民经由白俄罗斯这地方前往波兰和立陶宛。所以说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永远是扮演着一些大国用来把这些抹布啊脏抹布甩在别人脸上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呢也是三番五次在历史上被这些周边的国家瓜分。在欧洲的很多历史啊，没有一个正义的一方和邪恶的一方，很多的时候是你砍了我一刀，我砍你一刀，你再砍我一刀，我再回你一刀，是这么一个原因。你要看立陶宛他就是这样，波兰也是这样，他们之所以会被三国给瓜分，然后一战之后被苏联又推并，也是他们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现在呢又开始了，又开始折腾了，这些国家包括捷克也是这样。捷克可以说是当然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他是怎么样把自己从一个欧洲中部地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变成了现在一个也是把自己给玩死了。这些我觉得跟当凭他们自己现在的这种意识形态，当凭现在他们东欧的这些小国他们自己的很多的这些所谓人民的这种意识，基本上是无法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他们等于都是在周边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大国被他们所影响，甚至呢是被远在大洋彼岸的国家影响。像这些国家闹，他们这个老欧洲地区恨不得把这些国家赶紧的甩出去。像当时这无论是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其实扩到波罗的海，看起来从战略上初看起来是这个苏联，包括后来继承了苏联的这势力范围的俄国吃了大亏。不论是这个北约东扩还是欧盟东扩，一开始保证是说他们不会把军事实力，北约军事实力扩张到俄国的家门口，但是后来食言了，波罗的海三国加入了北约。一看好像俄国吃亏的，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整个欧洲地区啊它的军事实力的大幅度的下降，加上了东欧地区这种犬牙交错的局面，当然还是看刚才我发的那张图啊，我们看那这个立陶宛由于这个现在北欧盟的这些骚操作啊，把整个白俄罗斯彻底的推向了俄国这一边，就导致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啊现在成了北约的一个阑尾，非常难受的一个阑尾。因为像这个俄国在这个欧洲的这块飞地加里宁格勒啊，与这个白俄罗斯现在已经和这个俄国高度一体化的白俄罗斯之间啊，只有差不多100多公里的隔离的地区啊，属于立陶宛。立陶宛一直要求北约在当地要加大驻军，但是呢这北约不愿意在那驻军，为什么，就是这一块儿实在很容易就被一旦这个北约和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的话，那么整个这波罗的海三国就是一个破阑尾，很容易他们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军事联络后勤交通很容易就被俄国给一刀切断。特别是当俄军现在要一旦要开始驻扎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以及波兰的边境的时候的话，那这个三个国家基本上是手无可手，还会上演一战之后一旦打起仗来之后他直接很快就秒跪的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现在呢虽然一开始的所谓的东扩啊
导致后来看见了是北约东扩导致的，好像是俄国吃亏。但是现在呢，由于北约他这个吃相太难看啊，把自己的这弱点又暴露在了俄国的面前。那你说现在防不防，要不要协防？如果俄国和北约发生冲突，那么北约要不要协防这个波罗的海三国？你要在这驻多少的军队？你怎么样确保你的后勤不被俄国人，陆上后勤不被俄国人给切断？那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保持的，而且很容易，而且这三个国家都是平原，平原地区。俄国的这个坦克啊，特别好，他们的近卫一师现在要往白俄罗斯这边派遣，一切就切断了。在这个欧洲地区，波罗的海三国的驻军，它的这战略的部署是处于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周边的环境非常恶劣啊，所以当时其实把这三个国家放进来，放进去北约，与其说是北约对苏联或者后来的俄国那种战略欺骗，不如说是他们吃相太难看，最后落成了这么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巨大的弱点，变成这样。所以呢，什么事情都要辩证的来看啊，不能够一方面去解释。好，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啊，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回再见，拜拜。